我今天的讲道呢，其实我准备了一年。然后为什么呢？我讲道要准备一年呢？是因为呢，我每次就是我有一个领受，然后那领受呢，我自己要经过实验。然后我自己呢，我觉得这个经文呢，在我身上行得通。然后我都用过了以后，我就觉得那我可以分享给大家。所以呢，我不是就是随便抓一个经文，然后来告诉大家，而是我每一个经文，我都自己要先测试一下，这样子。好，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恩宠教会，我们讲到就是含金量很够，对不对？那个金呢，以前是经文的金，那今天是经文的金，再加上金子的金，所以今天的含金量是很高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进入那个超自然的财务神机，那你今天就是绑好安全带，我们今天就要进入那个上帝的超自然。好，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你在讲这个上帝要我们有钱啊这类的事情，那你这样子是不是成功神学呢？或者是成功福音？但是呢，其实福音只有一个，没有什么成功福音、成功神学，福音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管我们得医治，不管我们得富足，我们得健康，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长寿，包括平安，都是因为十字架，都是因为有一位神，他名叫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那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好，一起眼睛闭起来。亲爱的天父爸爸，我要奉耶稣的名，我要照明大家心中的眼睛，好叫大家能够看见神你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让我们就是领受，而且我们可以活在上帝你所给我们的富足当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知道上帝要你有钱，然后呢为什么神要让你有钱，第三个就是如何活在神的富足当中。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请。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好，那这也是我们恩宠教会的主任牧师巨星牧师，他有说我们教会呢都不讲的讲台，我们不讲自己的话，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讲耶稣还有十字架。那我们今天呢要的讲题呢，就是透过十字架来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心意，包括富足。好，接下来我就要说为什么你必须要知道神要你有钱。下一页，你知道这件事多么的重要，就是呢如果你认为神不要你有钱，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的内心会过意不去。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哎呀，我这样是不是不讨神喜悦，然后你的良心会觉得说我很想要顺服神，可是那我有钱，那会不会神不喜悦我的呢？我是不是就不属灵呢？我是不是就不敬虔呢？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上帝是要你有钱，然后你才会有底气，你才会坦荡荡赚钱，赚得非常的正当。假如呢你认为钱是肮脏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赚钱，因为你一定很讨厌那个肮脏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是你赚钱你良心不安的，到时候就很容易怎么样，控告跟定罪，就容易生病。所以呢如果你也是看不起有钱人会怎么样，那你就不会成为有钱人，即便你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些钱可能也都存不起来，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起有钱人。那假如呢你是很讨厌有钱人，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你绝对不会去成为你所讨厌的人，如果你很讨厌有钱人，那你就没有办法成为有钱人。所以呢这一切都在告诉你说，你必须要知道神是要你有钱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接下来呢我会讲四个证据哦，都是透过十字架来看的，有四个证据来证明说神是要你富足。第一个就是 十字架上耶稣他成为贫穷，然后呢使你成为富足。好，下一页我们来读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好，你看哦，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贫穷？耶稣这么有钱，对不对？可是他在十字架上，他被剥夺一空，被剥夺到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为了什么？为了要让你有钱，为了要让你富足。耶稣如果没有要你富足，他不需要付上这么惨痛的代价，这么的羞愧，全身光溜溜的，这多么的羞耻啊！他为什么需要让自己贫穷到这样子一无所剩？就是为了要让你富足。这圣经自己讲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了贫穷，为了什么？使你成为富足。所以你必须要成为富足，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这一切。好，那我们来读这个 Amplified 版本的旨意。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因为你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虽然他是富有的，但为了你的缘故他变得贫穷，这样你就可以因他的贫穷而变得富有。
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就是他那个惊人的仁慈慷慨跟那个恩惠。他是怎么样？他虽然是富有的，可是他为了你的缘故，你哦，为了你的缘故他变得贫穷，使你可以成为富有。那我们大家一起说，耶稣为了我的缘故，
耶稣为了我的缘故，
他变得贫穷，
他变得贫穷，
使我变得富有。好，有领受到十字架上耶稣替你做的事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圣经的证据，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十字架上耶稣为你受罚，使你平安。然后这个平安呢，它的希伯来原文是 shalom，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讲解这个 shalom 的这个字其实也是富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以赛亚书53章5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这个平安这个字 shalom， 我把原文查了给你们哦，就什么富足昌盛。来，大家可以一起读，没关系。兴旺
富裕繁荣丰足健康平安福利完全健全安康幸福平静满足。
好，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替你受了刑罚，可以使你有刚才所读的这一些，包括富足，包括平安，包括满足，包括健康。了解哦，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接下来圣经证据第三是什么？就是呢，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为使你称义。所以呢，因为你称义了，你成为义人了，你就拥有义人的富足。了解哦。好，下一页我们来读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当代译本，耶稣受害而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义人。
好，我们等一下呢就会来讲义人他所有的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富足。那你是义人是因为这是你的身份，因为你因信称义，你不是今天成为义人明天成为罪人后天成为义人，没有。你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是义人，你就是义人，你可以领受义人所有的富足。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的讲。好，下一页我们要来讲的是圣经证据有第四个是什么？十字架上耶稣为你破除了劳苦生活的咒诅。我们有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辛苦啊，工作这么辛苦，但是呢你要知道的是，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替你破除了这个劳碌这个劳苦生活的咒诅。好，下一页我们来读圣经
创世纪三章十七节新译本，耶和华对亚当说，因为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好，你看哦，圣经讲得清清楚楚，什么？当亚当他犯罪之后怎么样？地就受了咒诅，对不对？那地是因了亚当犯罪的缘故受了咒诅， 然后呢，人就怎么样，终身劳苦，而且呢，要很劳苦才能够有得吃。所以这个劳苦得吃，它其实是亚当犯罪后的结果，它是一个咒诅。好，下一页我们再来读。
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我特别把那个吃土这两个字那个标出来，因为呢，吃土是上帝给蛇的咒诅。那我们很多梗图啊，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吃土了，我今天吃土了，我这个月吃土了，我下个月吃土了。请大家不要再说你们吃土了，那是上帝给蛇的咒诅，我们再也不会吃土，了解吗？我们会得享丰盛，我们会饱受神给我们的爱宴跟宴席，好不好？就是再也不要说你吃土了，我吃土了。 OK， 好，下一页，来，我们继续来读。
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好，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劳苦呢的原文来我们讲一次哦。这个劳苦呢，它的原文包括什么？包括你很辛苦，包括很劳累，包括辛劳，然后做得好苦的苦工，然后痛苦、苦楚、悲伤、忧愁、悲痛、哀伤、忧苦、劳役跟劳动。好，所以呢，当你觉得你在做某一件事情好辛苦哦，好痛苦哦，那表示这是什么？亚当犯罪后的咒诅。好，那这并不是说你今天你是白领阶级还是你是蓝领阶级，不是，它跟你是做哪一个行业没有什么关系的。你可能是一个大老板，然后都有坐拥豪车啊豪宅，但你可能心里很辛苦。那你有可能是一个厨师，可是呢，你内心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富足，非常的满足，了解吗？所以呢，这个劳苦呢，跟你做什么行业是没有关系的。你是劳动的，或者是比如说你是体育健将，你每天都很劳动啊，对不对？可是你内心很喜乐啊。那如果你是坐办公室的，你也有可能很劳苦。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你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然后痛苦的不得了，那这个就是亚当犯罪后的咒诅。好，下一页我们继续来读。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我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神迹哦。我在传道书呢，我们总共查到了八个原文，就是劳苦，然后呢才发现说，诶，原来劳苦是给罪人的，不是给义人的。那我们是谁？我们是义人，所以我们不会劳苦的。那你看哦，这个圣经里面的劳苦，它的原文是什么？在这个部分就是给罪人的，就是很艰苦的劳动，不是劳动哦，是艰苦的劳动才是。还有辛勤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辛勤工作也是，但是还有辛勤的努力，就是觉得要很努力很努力，然后很痛苦艰难，然后很像什么经过分娩的那个痛苦，那个要怀孕要生孩子这样子，哇，非常的艰难，然后呢辛劳，然后阵痛。如果你在工作上有这样子的感觉，那就表示这不是给你的。所以呢，当你这样的话，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祷告，你就要说，奉耶稣的名，我是义人，神，你给罪人的这个劳苦不会由我来承担，这个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废去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读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刚才有讲到什么？就是亚当犯的罪，他有咒诅，对不对？就是那种终身要非常的辛苦。然后呢，上帝给罪人的也是非常的劳苦，非常的痛苦的工作。但是呢，感谢神，就是什么，在十字架上，耶稣呢，他亲自挂在木头上，他把这些咒诅都破除了。然后这个劳苦的咒诅呢，已经担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不会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义人。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读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哦，耶稣在十字架上破除了什么？劳苦的咒诅，对不对？ 终身吃土的这个咒诅。好，那我们看哦，你看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讲到什么？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几个翻译的版本，那你就会更多的明白这句话在讲什么。好，下一页请。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 MSG 直译，神的祝福使人生活有钱，我们无法在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增加什么。
对，你看哦，生活有钱是谁的祝福？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所以不是你非常艰难的这样痛苦的工作得来的，是上帝的赐福。而且呢，这边圣经讲的说什么？我们无法在上帝所做的事情上，你没有办法再增加什么，那这就是恩典。好，下一页请。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 NIRV 直译，耶和华的祝福带来财富，而且不需要痛苦的工作。
听到了没？这是神讲的话哦。耶和华的祝福带来什么？财富，而且不需要痛苦的工作。好，现在呢，你来对自己说，耶和华的祝福带来财富。
耶和华的祝福带来财富。
我不需要痛苦的工作。
我不需要痛苦的工作。
我可以工作，但是我不需要痛苦的工作。
可以工作，但我不需要爽
的工作。对，好，下一页，来继续读。
箴言十章二十二节 AMP 直译，耶和华的祝福带来真正的财富，并且他不添加悲伤，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祝福。
了解吗？耶和华带来的祝福是真正的财富，而且是不添加悲伤的。不会你每天工作的好劳碌好痛苦，然后就是想哭这样子，压力大到爆表。嗯哼，这是神的祝福，就是给你的工作，然后呢会使你有真正的财富。好，下一页。在箴言呢十三章十一节，我觉得有一个很严重的中文的翻译错误，然后我觉得这个呢它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基督徒的那个概念，所以我一定要讲出来。就是呢这节圣经它讲说，和合本中文翻，不劳而获之财必然减少。所以我们大家觉得说，哦，所以不能有不劳而获。好，但是呢当我去查原文的时候，它真正的意思是虚空之财必然耗尽。好，那为什么我要来提不劳而获到底是好或是不好呢？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觉得不劳而获是错的，是不好的，那你会很严重的限制上帝祝福你的方式。好，我举个例子哦，以前呢，因为我们巨星牧师他有做过那个买卖土地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阵子我们住在牧师家，别的教会的牧师家，然后巨星牧师就是他买卖一块土地，他赚了好几百万这样子，结果呢，那个牧师就说，哎，这不劳而获，这不好的，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好，可是呢。这个叫做不劳而获吗？其实不是啊，因为真正的不劳而获是虚空之财，对不对？那你看哦，巨星牧师他为了这要买卖这块土地，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呢，他做了多少的功课，然后他做了多少的宣传，他跟多少的人去那个交通去沟通，对不对？所以他是不劳而获吗？不是。好，那很多人他就会说，那你拿到遗产是不是不劳而获？对不对？没有，那是你的身份所有的啊。那有人说，那当包租公是不是不劳而获？不是啊，当包租公有时候也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好，下一页我来讲一下哦，就是正确的翻译呢，我就是把一些中文啊英文的翻译的直译，好，就是直接翻译，然后我来跟大家讲，就是中文和合本说的不劳而获，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不诚实的财富。然后呢不义之财，然后是透过诈欺获得的财物财富，然后呢贪婪所得的财富，还有因为虚荣而获得的财富，然后呢急速累积的财富跟快速获得的财富，还有迅速得来的财物跟仓促取得的物品。了解吗？所以呢不是你想象中的什么叫做不劳而获，因为呢恩典就是白白的不劳而获。我们做了什么呢？没有。我们得富足是什么？耶稣 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所有的代价，跟你有没有很艰辛很痛苦的工作有没有关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那所以这整个圣经在讲的所谓的什么样的不义之财，它会消耗的很快速，它一下子就来得快去也快，是因为这是不诚实得来的财富，是诈欺得来的，是你仓促得来的，是那种好像那种撒红眼那快速得来的财才会不见。如果是上帝他亲自赐福给你的，这个钱是可以成为永久的财富，是不会不见的。好，我们要来改变我们对不劳而获的概念。那我们来读
约书亚记24:13新译本。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不是你们劳苦开垦的，我赐给你们的城市不是你们建造的，你们却住在城中，你们享用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不是你们栽种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才是真正的不劳而获？你看你的土地不是你开垦的，上帝给你，对不对？你住的城市它不是你建造的，可是你为什么可以，你凭什么可以住在城中？因为神给你啊。然后你为什么可以去享用葡萄园跟橄榄园，而且这不是你所栽种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些人常常说什么爱拼才赢，这是对的吗？不是，是你要敬畏耶和华你才会赢，是你要有神的恩宠，你要追求神你才会赢。很多人都说成功要靠自己，不是的，成功要靠谁？要靠耶稣，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一切的超自然的财富都是来自那赏赐我们的神，不是靠着你自己打拼的。好，下一页，来，我们继续来读。
以赛亚书61:7现代标点，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
好，你看哦，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劳而获？对不对？你看，你被羞辱了，然后呢，神给你加倍的好处，哎，你不觉得这是超级的不劳而获？对不对？然后你得到了什么凌辱，然后神就给你加倍的产业，还会给你永远的福乐。所以这重点都不是你努力什么，而是上帝给你什么。是因为你敬畏耶和华，你知道神是你这一切供应的来源，因为你知道耶稣是你的主，因为你是义人，你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所付上的代价。好，下一页，来，我们继续来读
传道书2:26，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好，你看哦，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因为我们是什么？神所喜悦的。然后你看哦，那个罪人啊，他很劳苦的工作，对不对？然后赚的钱他所堆积的怎么样？给了你耶。那你是想当那个罪人很辛苦的工作，还是你想当神所喜悦的人，然后神把其他人的钱给你呢？对不对？你想当什么？神所喜悦的人呢？所以你要对自己说，我是神所喜悦的人。上帝会把罪人他劳苦所得给我。
上帝会把罪人他劳苦所得给我。
嗯，好。嗯 ，OK， 不要对外讲哦。好。那如果呢，有人跟你说这样不公平啊，那你就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好了，我带你做决志祷告，那你就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啊，对不对？你就不是罪人了，所以你的钱就不一定要给我啊，那我们一起赚别人的钱。知道咯，如果有人看了这个影片不爽，然后他不是基督徒，你就赶快带他决志祷告，对不对？你就跟他说，让我们一起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吧，这样子。来，我们来继续来读
箴言22:1，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
好，那我们一起来读那个恩宠的宠这个字的圣经原文好不好？
有价值的，美好，可喜的，美的，仁慈的，令人愉悦的，良好的，欢喜的，快乐的，成功的，聪明的，福乐，繁荣，幸福，利益，好东西，慷慨，丰富的，合宜的，合适的。
读完有没有很开心？你知道吗？这个恩宠啊，的宠这么多的意思，对不对？那你知道恩宠是神的恩宠，不是你要去做什么讨好别人。 你不用去讨好别人的，让人家喜爱你。你有神的恩宠，自然神就会差派这一切的幸福、美好、有价值的繁荣啊，这些利益、好东西、慷慨来给你。所以你重点是什么？你要讨神的喜悦。你有神的喜悦，你有神的恩宠，你就什么都有了。好，我要讲一个例子哦。我记得以前呢，我曾经去应征一个工作，是别人叫我去的。然后那个公司呢，它是一个到处都是拜拜的地方，那个整个办公室看出去还有那种佛堂，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主管都是那种很算命的那种通灵的。结果呢，然后有人介绍我去应征这工作啊，然后我就去面试。那我在之前呢，我就做了很多的准备，我想说要考什么什么，对吧？面试嘛，因为我要面试一个很高的职位。结果到的时候，这个最高的主管就问我说，听说你是基督徒。然后我想说，哎呦，好可怕哦！他怎么会这样一开场就来跟我这样子，要来跟我那个对应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说对啊。然后他就说，听说你要来这里面试之前，你还要祷告三天。然后我就说，对，这样子好。然后他就说，好，那上帝跟你讲什么啊？这样子。然后呢，我面试大概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呢，我都在跟他分享上帝说什么，然后就跟他分享说我看到什么异象啊，我做了什么异梦啊，然后上帝对这个公司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呢，上帝要怎么样的帮助这个公司。结果呢，你看哦，我后来隔天，然后这个最高主管就跟我说，哎，明天来上班。那你看哦，我这整个面试的过程，我没有讲到任何的专业，所以我根本不是靠专业进去的，我是靠什么进去的？我是靠恩宠进去的。所以你看到恩宠是不是强如金银？我甚至都没有走后门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我记得有一年啊，你们记得我的手不是摔断了，对不对？整个肩膀都断掉，然后就好像残废这样子。然后那个手就是都整个手都是黑的，因为断掉嘛。然后有一年呢，就是那一年就是我一摔断，可是呢，我摔断的时候，神跟我讲什么？我还是要去我原来的计划，就是我要去瑞士的日内瓦的一个教堂祷告。我手断掉哦，然后坐着轮椅哦，拄着拐杖哦，我还是去了。然后我去到了，我要去之前呢，我就突然想到说，哎，我有个朋友住在瑞士的日内瓦。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说，哎，我可以去住你家吗？因为我需要去日内瓦大概一个礼拜。然后他本来说好，然后我后来说，可是我手是断掉的哦，我是坐轮椅哦，然后我那个拄拐杖这样子。然后那个他说，啊，这么严重，那我家好像要爬楼梯，那不行，再给我一点时间。然后呢，他后来又隔了一阵子，他就跟我说，哎，你可以来的。他说呢，我帮你找到了一个朋友家，他家呢有大别墅。然后呢，是那种三层楼的大别墅哦，然后有游泳池，然后主人都不在家，只留下了佣人。好，然后呢，我就去了那边啊，住到爽啊，你懂吗？因为日内瓦多贵啊，那一天大概我看没有10万是没办法跑不掉的。可是你看我住了一个礼拜，然后有佣人伺候我，重点是我到现在还不认识主人是谁，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呢，你看哦，是恩宠强如金银，是我自己去经营的人脉吗？当然不是啊，我根本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上帝却使用了朋友的朋友，我不认识的人。事实上，那个就是恩宠的介绍，对不对？就是恩宠让我去住了这样子的房子。了解哦。好，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钱的，你有恩宠，你就强过了金银。好，我们接下来读
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这节经文呢，我希望你们今天能够背起来，因为我等一下要讲解它真正的内容是什么，你会很感动很感动。来，下一页。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自始自终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那个我知道的知道叫 Yada， 它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认识我自己，它就是那时候就是圣经里面就是发生性关系的那个字，就是 Yada， 了解吗？就是耶和华在说，我完全的认识我自己，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什么。 然后那个所怀的意念呢，如果你真的查了原文，你会非常感动的，就是什么？神说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我是细想思量，然后经过了认定、思考、计划、谋算、发明出来、想象出来、推算、筹划、评价，而且我是经过通盘的考量之后，我定下了这个对你的这人生永远的计划，就是我要给你平安。然后这个平安，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读过了，就是小龙那个字，就是什么丰富啊，什么最棒的富足啊，健康啊，繁荣啊，昌盛啊，健全都在里面了。了解吗？这就是自始至终神经过了通盘的考量要给你的计划是什么？赐平安的，赐昌盛的，富足的，蒙福的。而且神说他认识他自己，他是经过细细的思量，他是用尽了各种的方法，然后想象啊，用他的能力，然后发明出来，就是你这个人，你这辈子就是蒙福的，你是平安的，你是昌盛的。这就是上帝自始至终要给你的计划。下一页，刚才讲了，他向你所怀的意念，他对你的安排是什么？赐平安的，对不对？平安就是什么？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
平安、健康、完全、健全、安康、昌盛、兴旺、富裕、繁荣、富足、满足、安静、平静、和平、停止战争的和平、与神和好、与人友好、和睦。
你看哦，这个是自始至终神对你的安排，他经过通盘的考量，然后呢，他要给你什么？他让你是与神和好的，他让你也是与人友好，是和睦的。而且呢，他给你兴盛、兴旺，他给你丰富、丰足，给你健康。这就是神经过通盘考量要给你的。好，来下一页，下一句叫什么？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里的不是的原文是什么？绝对禁止，从来都不是。所以呢，神他经过通盘的考量，他给你的计划是绝对禁止灾祸，从来都不是要给你灾祸的，是为了叫你的末后有指望。那末后呢，就是要叫你的晚景，叫你的终点，叫你的后裔，还有你的得到的报酬是大有盼望的，是有期待的，充满希望的。所以呢，你绝对不会晚景凄凉，了解吗？如果有撒旦骗你说小心哦，你这样子现在爽爆了，你以后会晚景凄凉，奉耶稣的宣告，你这辈子都不会晚景凄凉。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给你降灾祸的意念，上帝不是给你不好的，上帝给你的是你的未来，你的后裔，你的终点是充满盼望的，是大有希望的。好，下一页，刚才有说上帝向你所怀的意念从来都不是灾祸的。好，那这里的灾祸呢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
苦难、疾病、坏的、恶的、心怀恶意的、不愉快的、令人痛苦、不快乐、悲惨、令人讨厌的、不快乐的、图谋不轨、不仁慈的、邪恶、罪恶、危难、伤害、灾祸、逆境、伤害、错误、恶作剧、麻烦、不合意的。
好，你看哦，很多连续剧都会讲一句话，就是说啊，这是老天爷跟我开的玩笑，老天给我的恶作剧，对不对？这是假的，神才不会给你恶作剧，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老天是谁，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做这件事，了解吗？我们的上帝他从来都不给你，都不要给你灾祸的。你看这灾祸包括这么多的意思，所以呢，如果有撒旦攻击你，或者让你欺骗你，让你觉得哇，你现在正在苦难中，或者你遇到了不快乐讨厌的事情，然后有什么别人有图谋不轨啊，有什么危难啊、伤害啊、灾祸、逆境，你要奉耶稣的名，我抵挡你，因为你不是从神来的，你从撒旦来的。你不要说上帝你救我啊，你就直接说奉耶稣的名我抵挡你，这些不从神来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些灾祸在十字架上已经废去了， 我会进入从神来的富足跟昌盛，因为上帝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了解了。好，接下来为什么神要你有钱？你不会觉得奇怪吗？神为什么要你有钱，对不对？好，来，我有很多的理由哦。第一个就是要成为，使你成为无可推诿的见证，我这些等一下都会用圣经经节来讲。第二个就是要使我们能够慷慨的行善，让我们可以传福音，让人家感谢上帝，然后赞美上帝。第三个呢，是上帝要分享他的喜悦啊。我问你哦，假如你是个爸爸妈妈，你有很多好东西，你想不想让你的孩子也一起分享？想吗？对不对？你多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分享你的喜悦啊，觉得哇，你看我们家这么棒，然后你也想要让你的孩子分享。所以呢，上帝想不想让我们分享他的喜悦，还有分享他一切的美好呢？当然会想啊。所以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你有钱。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哦。
创世纪26:12-13，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就是当上帝啊，他赐福给你的时候，跟你所遇到的大环境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你甚至可以那个逆势操作，了解吗？所以呢，这就是上帝要给你的，就是无可推诿的见证。当大家都很糟的时候，可是你就是轻轻松松的，你就是很开心的，你就是很蒙福，大家就看到，哦，你真的是不太一样哦。那你背后一定有一位神。我认识有一家公司，他们公司呢有3年的时间在我们的教会聚会，因为他们现在搬去别的地方。然后他们自己的老板就说，哎，来恩宠教会的这3年呢，是他们在疫情期间觉得最痛苦的时候，但是业绩却是最昌盛的时候。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因为什么？因为恩典。那都是白白的，因为当你知道他不是靠自己努力，然后你就是享受上帝给你的恩宠的时候，你就是躺着的时候，诶，怎么业绩也就来了，就你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样子。好，那下一页，来，我们继续来读。
创世纪26:26-28，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和他的军长来见以撒，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
刚才是说什么？以撒在荒年中有什么百倍收成？然后呢，他就是他爸爸的那个水井，不是是被非利士人，然后那个水井被他的那个埋了，对不对？可是呢，他的仆人总是可以挖出来，然后就是一直挖了很多个，最后人家都懒得再跟他争了。所以呢，你看哦，敌人在他旁边周围的这些人，就会明明的看见说，这个以撒呢，他有耶和华与他同在。大家怎么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呢？就是看到他有钱啊，对不对？你要怎么让人家觉得耶和华与你同在？就你做事就是很成功啊，我就是很爽，我就是有钱嘛。好，那你看哦，其实这些人呢，他们其实一开始呢，他是很讨厌以撒的，他还要把以撒赶走，诶，结果呢，大家一看不行，以撒太强盛了，他们一定要很小心，就是他强盛到后来会不会来伤害我，所以就来说，哎，我们还是彼此立个约吧，然后我平平安安的把你送走，了解吗？就是说，我记得我读过一个圣经节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雅各他不是那个不相信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对不对？但是他是怎么后来怎么苏醒过来的？圣经说他看到了约瑟的一切的荣耀，其实呢，这个荣耀，这个希伯来原文是财富。他看到那个送来的马车，然后车上所有的礼物，他就苏醒了。所以呢，当神要给你成为一个毫无推诿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你其实是很有钱的，因为大家就会看到钱，然后眼睛就亮了，就说：“哦，果然。”了解吗？你看哦，大家为什么会觉得犹太人很蒙福，是一个无可推诿的见证呢？他们有钱啊，对不对？大家一看到钱就觉得这个是有钱人，表示什么？他是蒙福的，他是强壮，他是健康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有钱，我们强壮健康，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替你付的代价，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好，下一页，凡这整节就在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给你。然后呢，后面那句话就是说，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我要很仔细的把暗中的宝物全部查了一次。我跟你讲，我每次在查这些宝物的时候，我自己都爽得不得了，开心得不得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塞，上帝怎么给我这么好的东西，然后我都暗暗的很想暗藏起来，不想要分享，但是上帝叫我分享，我只好就分享了。好，这个宝物呢包括什么？除了金银财宝等哦，它还包括了所有的积蓄啊、宝库、储藏物。那个储藏物呢包括了食物跟饮料的供应，还有供应品，然后呢供应这些的储藏库，这样子还包括了酒窖、油库、军用的仓库，还有呢就是上帝放军械的仓库，还有上帝存放雨啊、雪啊、冰雹啊、风、海的府库。所以呢我们是有的。那你知道我都怎么用吗？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有了，对不对？因为神说他已经把这个暗中的宝物给我们了。所以呢如果当太阳很大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热哦，我们可不跟神说，上帝奉耶稣的名下雨。可以啊，因为我有这宝物啊，这宝物有包括什么？有雨耶、欸。干旱之地，我可不可以祷告说奉耶稣的名下雨？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是宝物啊，是在我里面的，我已经有这个宝物了。然后呢你很热的时候你需要风，你可不可以说奉耶稣的名释放风？可以啊，因为我已经有这个宝物啦，对不对？然后这边还包括什么？上帝的军械库，如果敌人来攻击我们，我们可以说什么？奉耶稣的名我释放那个盾牌把我围起来，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我有盾牌啊，我有上帝所有的武器啊。嗯哼，了解吗？我就是这样用的，我每天都自己用的非常的开心。好，今天跟你们分享哦。好，下一页，你看哦，神说什么？我们把暗中的宝物还有隐藏的财宝要给你。那你看哦，隐藏的财宝哦是秘密的哦，是被藏起来的，然后呢它是隐秘处的宝藏财富，然后是秘密被收藏起来的财富。你们知道那个洛克菲勒啊，他之前有写说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么有钱，因为他是石油大王，对不对？他是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有石油？他看圣经，圣经上面有写啊，十七坑，他就赶快去那个地方挖啊，所以他就知道啊。所以你们知道吗？所有一切的宝藏被隐藏起来的，上帝会为你存留。然后呢你跟神有很好的连结，上帝会启示你，打开你的眼睛，你就会看到在哪里。因为这些隐藏起来的宝藏你会拿得到的。但你拿得到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为贫穷，使你成为富足，这是他为你付上的代价。然后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他要让你知道他是你的神，他才是那位赐平安、赐昌盛、赐财富的神，他就是要证明他才是那位神。然后呢你有了这些，你就会成为那个见证，是无可推诿的。大家看到你很有钱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你的神真的是很伟大。好，来，大家再一起读
以弗所书二章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看重点是什么？这个显明这个字是展示，就是你是个典范。你是什么样的典范呢？就是上帝将他富足的恩典，上帝将他财富的恩典，上帝将他财务充裕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给你的，而且是慷慨仁慈的给你。然后呢为什么神要做这些事？使你成为一个典范，使你成为一个展示给后来的世代看，就是说有一位神，他是富足的神，他是慷慨的神，他是荣耀的神，所以他的百姓、他的子民、他的孩子也都是昌盛的，都是荣耀的，都是蒙福的。 你要成为一个展示，你要成为一个典范，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到属神的百姓是多么的荣耀。好，继续来读
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当代译本：上帝能够将各样的恩典多多赐给你们，使你们在各方面常常富足有余，可以多行各样的善事。
这是第二点哦，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你有钱，为了要让你慷慨的行善。那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哇，我行善我要倒空自己，然后全部都给出去。但其实神在这个圣经节他不是这样说的啊，他说的是什么？你是常常经常，你是富足而且是有余的，你是多到怎么样，你可以行善事。我记得我从以前啊，就很多人很喜欢把很多衣服都给我，因为我从小我妈妈都买很贵的衣服给我。然后呢等到我长大一点，我有两年多我在教会工作，然后那时候突然间薪水变很少，然后就一堆一堆的会友就会送衣服来，然后他们有时候一送哦都几十件呢，然后呢我全收，收了以后呢我就把它整理整理，然后就开始看诶有谁适合哪一件，然后我就发给大家。然后之后我就一直不停的做这件工作，所以呢我的衣服呢有世界各地的人给我的衣服，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诶，你的衣服怎么每次穿的都有时候，诶，好像这个人的风格或那个人风格。那是因为这都是不同的人给。那重点是我要讲什么，就是因为那衣服啊收到多到一个程度，我的家根本就放不下，我不给出去也是不行的，了解吗？所以当你有钱，你富足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怎么好意思不行善啊？你看到你旁边人都没饭吃，你一定会给他钱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到有哪一个地方需要福音，需要钱，哪一个机构需要钱，你不可能不给他钱的。你看到外面还有那么多的孤儿，那么多的寡妇，你怎么可能不给他钱？你钱多到你都花不完，你还在那边想说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神事先给你富足，而且富足到有余，让你可以去慷慨的帮助别人。好，来，大家请读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
我其实呢一直在问神说，这个行善呢到底要行到什么样的状况叫做行善，还有什么是你所喜悦的行善。当然神说我们要帮助孤儿寡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最大的行善，最重要的就是做神的工。什么是做神的工呢？就是信神所差来的。然后呢神说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工，然后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然后是为了叫我们行善。所以你行善，如果你可以，你尽可能的把你的钱去做你可以让人家信耶稣，然后可以认识耶稣的这件事情。比如说请人家吃饭啊，请人家吃饭，然后让他很开心，然后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请你吃饭？因为耶稣很爱你啊，你看你吃得多开心啊，对不对？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然后都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付上代价，所以我请你吃饭啊，然后呢我买礼物给你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爱你啊，对不对？这就是行善。然后呢你在行善的时候，你把你最棒的耶稣然后分享给他，这就是最大最大的行善。就是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记得跟他讲是耶稣不是你，这很重要。你就是顺口就讲一句，像我有时候在路上啊帮助人啊干嘛的，我都会跟他讲耶稣爱你，免得人家说哎呦怎么他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啊帮助他，就没有意义。你一定要说是耶稣，耶稣爱你，耶稣帮助你的。好，下一页来继续来读
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
看哦，为什么神要你有钱？就是因为他叫你富足，就是那个富足就是富裕有钱，然后原文直译在讲说你是凡事都富足，事事丰裕，以至于你是凡事都是慷慨的。你为什么可以施舍？是因为你有一位慷慨的神，所以你很慷慨。你为什么可以慷慨的出来？因为你很有钱啊。如果你很穷你怎么慷慨？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给出你没有的，对不对？你肯定要很有钱你才能够慷慨。好，下一页来继续读
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一节，标准译本： 使你们在一切事上都得以富足，以致十分慷慨，就借着我们生出对神的感谢之心。
你看哦，当你对人慷慨的时候，然后你也把耶稣分享给他，大家会怎么样？生出对神的感谢之心。上帝希不希望我们感谢他？希望啊，这是我们爱的言语，对不对？上帝希望我们有，我们常常纪念他，感谢他，赞美他，就好像你也很希望你的孩子常常感谢你啊，赞美你，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互相的嘛，我们的神喜欢我们感谢他，所以你就要做很多的善事，把上帝给你的，然后你也分享出去，让大家都一起感谢我们的神。好，来下一页，那我们继续读。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前面在说不要依靠钱，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因为大家都不会读到后面这句，所以我就把后面这句呢把它强调出来，就是我们的神是什么？厚赐百物给我们怎么样的神？享受。诶，我跟你讲，以前在当基督徒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想说，哇，上帝给我钱要让我享受，我从来都不敢这样想。我想说，神给我钱就是要让我去传福音，神给我钱就是让我奉献。因为以前我接受的教导就是属灵是比较穷的，不是有钱的，所以你不太能够享受。我以前赚了很多钱，我都奉献出去，然后自己过得很苦。直到我后来读了圣经，原来上帝他也想要把他美好的一切分享给我们，然后分享他的喜悦。所以呢，我们的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来下一页，来大家一起来读
诗篇103篇5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好哦，你看哦，上帝是不是想要让我们分享他的喜悦？所以他是用美物诶，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是满足的。然后那美物包括什么？所以前的好东西，有利益啊，福乐啊，好处啊，善功啊，福气，福气哦。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属灵的福气，美貌俊美，对不对？很多人啊，他们就是很痛苦，因为有些人去做医美，然后他们就担心说神不喜悦他们，然后就在那边很自责啊，很内疚啊，然后就很痛苦。可是呢，神确实是要你有美丽啊，神要你俊美美貌，然后呢，是因为神让你有这些美物，然后让你心愿得到满足。你想要的漂亮，你想要的财富，你想要让你很喜悦的，神说我会让你满足的。然后当你满足之后，你就会什么？你就会如因返老还童，你就会如因返。那当然每一个人你所喜悦的是不一样嘛，对不对？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人在 FB 写说包包治百病，因为他卖了一个很贵的包包。那我们呢，我们每个人喜悦都不一样，但是上帝知不知道你喜悦的是什么？上帝一定知道，上帝会给你你心所愿的。然后大家都是不一样的，是量身定做的。好，下一页，你看哦，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这个返老还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更新，你修补，你再次的恢复了青春跟活力。好，来下一页，接下来我们就来说，那我们已经知道神要你有钱，然后也知道为什么神要你有钱。接下来我们要说，那我们要如何活在神的富足里呢？好，有五个点哦。第一个呢，就是要弃绝无知，等一下就会用圣经来讲。第二个就是你要拥抱智慧。第三个就是你要追求神，不要追逐钱。第四个就是耶稣是主。当你花钱的时候，你要问神，你不是问钱包，了解吗？然后你要活在义人的身份里，因为义人身份有满满的富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点，你要弃绝无知。来，请读
约伯记1章21节、38章2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
你知道吗？因为很多诗歌在唱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反正神给我这些东西啊，神要收取就收取啊，然后呢，哎呀，今天好的明天就被拿走了。可是呢，你看呢，在后面的38章2节的时候，神有说，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 了解吗？神就已经打掉了前面讲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没有，神说我赏赐你就赏赐你，我不会收取的。因为呢，这是约伯自己在那边乱讲的，神已经说这是无知的言语。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
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
你看哦，我们都会想说，上帝你怎么可能让我们灭亡？不是，不是神要让我们灭亡，是因为我们弃掉了知识，我们故意要无知，对不对？然后没有知识就必灭亡，那是属灵的原则，它不是上帝要让我们灭亡，而是你选择了无知，你要弃掉了神给你的知识，是这个样子。那当时已经跟你说那句话它是无知的，那你就不要再相信，不要再突然间又把这句话拿回来就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不要再讲这句话了，你就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感谢主。好，那我等一下会再继续的讲哦，下一页。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好，这就是一个平行经文哦，要来打掉什么？收取的是耶和华。你看哦，神说什么？神的恩赐，神给你的礼物，神给你的物质的恩典，属灵的恩典，谁给你的所有的恩赏，还有他的选召，他对你的邀请，他对你的召唤、呼召、位份、身份、恩召、天召，没有后悔，绝对不会反悔。那如果这边神说我给你的礼物，我给的就是给你，我不会反悔，那为什么你凭什么可以跟神说哎呀，神又把礼物收回去了，对不对？这里明明神讲的就是什么，神给你的礼物是不会拿回去的，不会反悔的，而且呢，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既然神是这样说的，我们就不要用约伯无知的言语再来说神会把你的礼物拿走，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要不然呢，撒旦就可以骗你说哎呀，神给你的东西他很快就拿走了，然后你就没有了。如果呢，你有什么东西是你感觉要被拿走了，你就要说什么，奉耶稣的名，神不会拿走我的礼物，所以呢，如果是撒旦要拿走的，你给我滚，了解吗？神给你的就是给你的，你就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的里面，然后把它用出来。好，下一页，那我们继续来读
箴言三十章一到三节八节，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我比众人更蠢笨，也不认识至圣者，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
对，我常常啊，以前我会帮人家祷告说上帝要给你富足，然后呢他们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给我富足，因为他们就说圣经说我们要祷告不要富足。好，你们看哦，最前面第一章的三节他这边写说什么，这是谁讲的话，叫做雅基的儿子雅古尔他说的话，他说什么，我比众人更蠢笨，而且呢我不认识至圣者。你要想啊，你为什么要去听一个根本不认识神还有说他自己很蠢笨的人讲的话嘞？你为什么要学他祷告？我就不懂啦，对不对？如果他说他很蠢笨，他根本连神都不认识，他说哎呀不要使我富足，然后你就说圣经说神不要使我富足，然后你就在那边说神不要我富足，你为什么要去学这样子的人讲话嘞？对不对？所以呢神说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自己走向灭亡，不要这样子的，我们要拥抱智慧。 OK， 好，来下一页。
箴言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吕振中，从智慧所得的益处胜过银子，智慧所生的力强于黄金，它比红宝石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比不上它。它右手有长寿，左手有财富和尊荣，它的道路是愉快之道路，他的路径全是安康兴荣。
你看哦，刚刚你讲的无知的言语就是什么，不要富足，对不对？然后神给你的礼物会收走，所以不要，我们不要再相信这些无知的言语，我们要弃绝无知的言语，然后我们要拥抱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的什么，他说智慧所得的益处是什么，胜过银子，然后智慧所生的胜过黄金，而且还比什么红宝石啊珍珠都宝贵，然后他说我们所一切所喜爱的都比不上智慧。重点是什么？他右手有什么？长寿。他左手有什么？财富和尊荣。然后他的道路是什么？愉快的道路。他的路径安康兴隆。好，那就会很多人都会说，哎， 哇，有智慧真好，你看你拥抱了智慧，你就什么都有了，对不对？你看你被智慧抱在怀里，你的右手就会有长寿，左手就会有财富跟尊荣，它全部都有了，对不对？好，那就很多人问说，那我要怎么样有智慧呢？我们来看下一节。
箴言九章十节，箴言二章六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智慧，你就开始敬畏耶和华，因为你敬畏耶和华，你就会有智慧。好，就这么简单，你敬畏耶和华就好。好，下一页。
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对，你看哦，我们刚刚说什么，你敬畏耶和华你就有智慧。那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敬畏耶和华，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智慧，然后你想要去找牧师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有智慧，然后牧师就会跟你说，没有，你要自己跟神求。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的啊，圣经说你如果缺少智慧，你要向神求。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大方慷慨的施恩赠予你智慧的，而且他不会斥责你，他不会拒绝你。你如果缺少智慧，你就跟神说，耶稣我需要智慧，请你给我智慧，然后呢我要满得智慧的所有的好处。可以哦。好，下一页，请。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 AMP 直译，告诉那些拥有世界财富的富人，停止自满和对钱财的迷恋吧，这些钱今天在明天就可能消失了，要劝他们追求神。
这是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活在神的富裕当中，就是不要去追钱。为什么呢？因为钱呢，它有翅膀它就飞了，而且呢今天有了明天就没有。可是呢你追求神就不一样咯。我们来看下一页。
追求神，他会赐予我们所能应对、管理、承受、处置的最大财富，去行善，丰富地帮助他人，极度慷慨。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将建立一个永久的财富库，获得真正的生命。
你看哦，我们追求神，神会给你什么？就是呢，你这个人生命你能够承受的，包括你能够应对，你能够管理，你能够承受，能够处置的最大财富，神就会给你。所以如果你想要很多钱，你就要让你自己是可以去承受这么多钱。好，所以每个人呢，有人就问说，每个人的财富是不是都是注定好的？有些人没有钱就是没有钱，有些人有钱就是有钱，这是对的吗？不是啊，圣经这里明明就是说，上帝给你的钱是根据你的生命的容量。好，接下来有人又问说，上帝给每一个人的钱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有好几百亿，我现在就是吃土，对不对？好，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哦。你第一个，我们可以跟神求智慧，然后呢，扩展我们生命的容量。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神是为了爱你，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呢，有些人呢，他如果一年赚100万，那你的家庭会幸福，你的孩子都很开心。可是当你赚到一年1000万或5000万的时候，有可能会外遇。因为呢，神知道你的生命到哪里，他知道你有多少钱的时候，你会开始经不起试探。因为有些人你会觉得他好像好圣洁哦，他都没有做什么坏事。不一定哦，他不一定是圣洁，他可能是没有钱去做坏事，了解吗？所以呢，只有你的生命容量可以决定上帝要给你多少钱，那是因为神爱你。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就很喜欢开跑车嘛，可是呢，他有钱，他一定会去买跑车。他买了跑车，神知道他开得那么快，有一天很容易就见主面了啊。那神不想要他这么快就见主面，所以怎么样？神就让他的钱不够买跑车，为了要存留他。所以神这些都是为了爱，不是神要给你多少钱，而是神知道你合适有多少钱，然后对你最好，了解吗？好，那如果呢，我们有很多的钱，然后我们慷慨的行善，然后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建立永久的财富库，而且是真正的生命。好，来下一页。
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
然后就是我要提醒有一些人，就是一定不要借着假借传福音来赚钱。 包括做直销这些，我不是在说每一个做直销都讲，但是呢很多人他就说我来传福音给你啊，然后跟你说上帝多爱你，然后最后呢要你买东西。因为我以前呢常常遇到有一些人好像对我很好，关心我啊，问我最近啊身体好不好啊什么，哇其实我很开心很温馨啊，就后面拿出一堆直销的东西要我买，哇感觉真的很差，了解吗？然后大家以后就会觉得一听到福音就觉得啊谁那个可能等一下就要卖东西了，所以不要做这件事情。你追求神，神会给你钱的，因为钱是跟神在一起。你追求神，你把所有一切都是当作你要让人家更多认识神的管道的时候，你就会有钱。了解哦。好，下一页。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新译本：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
就是你看哦，我们一个人呢只能会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呢如果不是上帝就是钱，就是马门。你看哦，上帝是把钱的地位提得这么高，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都是为了钱在做事。比如说你要怎么确认你的生命中上帝是你的主人还是钱包是你的主人呢？就是你每一件事情你先想想看，如果有人说诶来我们今天来十一奉献，然后你怎么样，我就来问问我的钱包，我有钱可以十一奉献吗？了解吗？或者是说你要买一样东西，上帝叫你去买一样东西，叫你去做一个那个福音的旅程，然后呢你就说让我回家问问我的钱包吧，了解吗？所以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来想，你是问上帝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还是我是问我的钱包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那假如呢你的主人是上帝的话，上帝叫你做这件事你就做这件事，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上帝叫你做的事神就会供应你，你就会有钱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这就是代表什么？耶稣是你的主啊，因为他叫你做的事他自己要负责，他自己要供应。可是你也可以问钱包，哎呀钱包说不行，上帝不好意思啦，对吧？我没有办法十一奉献啦，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知道你钱是你的老板还是上帝是你的老板，你只要看看你平常都是问谁就可以了。好，来下一页。所以呢你只能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如果你要经历财务超自然的神迹，你必须要尊荣神是你的主，你供应的源头，还有你财务的合伙人。来我来讲一下哦，就是呢我们之前呢就有一些弟兄姐妹，然后呢他没有十一奉献，我就问他说诶你为什么没有十一奉献，他说哎呀牧师我最近被骗了100多万，我都已经被骗成这样子我都没有钱我怎么十一奉献。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被骗了这100多万你会想要经历超自然的翻转吗？他说想啊。我说那你还不十一奉献。好，我呢我跟巨星牧师我们四人被骗了700万，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我被骗了700万我还十一奉献呢，因为我知道我如果不十一奉献我怎么经历超自然的翻转啊，我就是要进入超自然我就要十一奉献啊，因为我要承认上帝你才是我的主，因为你是我的供应者啊，所以即便我被骗了700多万你被骗了100多万根本就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我们一切生活的主，他是我供应的源头，我就是这样子来证明神是这样子。结果呢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呢他就听了话，他就说我想要超自然的翻转，所以呢他就开始十一奉献。不到半年哦，不到半年，他不但他的那个100多万他赚回来之后他还丰盛有余，还比以前更多，然后这些是超自然的。他说他有时候就是跟神祷告然后钱就不小心就进来了，因为他做业务的，神迹吧。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他之前都没有办法十一奉献，为什么？其实我也是很心疼他的，因为呢他的钱赚进来之后呢扣掉房屋贷款，然后再扣掉他还要给家人钱，那扣他真的没有钱可以十一奉献，他连钱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是我就想说可是你想不想要改变你现在的这个财务状况呢？他说想啊。我说这样好了，神既然这样说十一奉献有这样五大权利，你就来十一奉献看看。然后他就咬紧牙关，他说好我开始十一奉献。你知道吗？到现在也是差不多5-6个月，他开始经历 他觉得那个真的是超自然，那个是数学没办法算的。你看哦，如果你赚了一些钱，对不对？你扣完你的生活所需，你的钱是不够十一的。可是呢，他现在是这样，一领到钱他就十一了。之后呢，剩下的那个90%，竟然可以把他所有的钱花费都开销都花出去，之后还有余哎，这真的就是超自然啊！你看呢，你用数学，你这样减，你这样子这个 A 减 B 减 C 这样。对不对？你那钱是不够十一，可当你十一之后，上帝就把你所有的一切都补足了，然后呢，而且让你的钱变大，所以竟然不但所有的花费都充充足足的被供应之后呢，还存了比以前更多的钱，这就是神迹啊，超自然神迹。然后呢，你要看哦，我们这位神呢，当你十一奉献会怎么样？你就是把神当作你的合伙人，你财务，你家里的经济的合伙人。你看哦，这合伙人多棒啊，他只占抽成10%诶，你可以有90%。然后你每天早上来起床的时候，你祷告就是跟你的合伙人来开会，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的财务状况，你应该要怎么做。有时候呢是你要砍断什么错误的连结，有时候是神提醒你不要被诈骗，有时候神告诉你哪边是可以去进行的一个商业的开发或商业的策略，那个都是上帝在跟你一起合伙的时候你会知道的。如果你把上帝当合伙人，你尊重他，你相信他给你的智慧，那你就会在这个当中，你就会经历超自然的翻转。好，下一页，来，我直接讲哥林多后书9:6，就是呢，撒种吝啬的人也收获吝啬，撒种祝福的人也收获祝福。这句话呢，它的和合本是这样翻的，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其实我那时候听不太懂，但是呢，我就翻了其他的版本，就是说，当你要证明神是你的主的时候呢，怎么样？神叫你慷慨的奉献，你就慷慨的奉献，因为呢，当神说你慷慨的时候，你就会收获慷慨。但是你要记得哦，就是你慷慨是因为神先对你慷慨，你已经富足，你有余，你才会做这件事情，了解吗？好，下一页，来，腓立比书4:19，大家一起来读。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我跟你讲这句话，这个圣经节也超棒的，当你用原文解开的时候，哇，你会知道什么叫做神等级的慷慨供应。你看，我的神必照他至高至尊的财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所需用的都充足。有没有 feel 了？来，我的神必照着他至高至尊的富裕厚恩，让你在耶稣基督里使你所需用的都充足。有没有 feel？ 对不对？好，什么叫需用？我跟你讲，以前我们都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一直以为需用就是啊，我的三餐，对不对？没有哎，我这几天祷告的时候，神说需用是根据你觉得需用。比如说，如果我需要一台飞机，它就是我的需用；如果你需要一间房子，它就是你的需用。要看你这个人的度量，你所需要的是多大，神就给你多大。所以你要让你自己成为慷慨的人，像我们的神一样的慷慨。你要成为感恩的人，你要成为能够追求神，不要追求钱的人。好，下一页，哥林多后书9:7，就是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好，这句话哦，我以前的误会就是说啊，如果我现在不乐意捐，我就不要捐了，然后我乐意开心的时候我就捐一下。不是，你要看哦，这句话是保罗在对有一个教会，因为他们曾经答应说他们要奉献，所以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啊，你既然已经决定要乐捐了，你就要开开心心的、兴高采烈的奉献。你兴高采烈的奉献、慷慨的奉献的时候，是神所喜爱的，神喜欢你。这样子们了解吗？就是如果你有答应神要奉献什么，你就慷慨的奉献呢、啊，因为是神叫你做的，他是你的主，他必要供应你。好，下一页。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你知道，当你活在义人的身份，你就会活在富足的里面。那你为什么是义人呢？因为耶稣复活，为了使你称义，使你成为义人。耶稣复活使你称义，所以你已经是义人，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有没有复活？有，所以你已经称义了。 好，既然你是义人，你就会活在义人的富足里。那我们接下来我把义人的祝福都写出来，那你们大家一起读哦。那读的时候要读成自己的哦，把义人换成我。好，来。
一，耶和华赐福于我的居所。二，兴旺祝福临到我头上。三，我所愿必蒙应允。四，我的根基却是永久。五，我的盼望必得喜乐。六，我的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我。七，我的心愿尽得好处。八，我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九，我的根得以结实。十，我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十一，我必得善报。十二，我给子孙遗留产业。十三，罪人为我积存资财，我吃得饱足。十四，我家中多有财宝。十五，我与君王同坐宝座。十六，我永被高举。十七，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十八，神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我。十九，我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二十，我要发旺，大有平安，像月亮长存。二一，唯有我的脚必被高举。
好，接下来箴言四章十八节讲什么？因为你是义人啊，神说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好，你看哦，看到了没？我帮你们画的，不是，是我抄来的。好，就是呢，你会长线的看涨。好，下一页哦，你看哦，你是义人啊，你的道路会如同黎明的光，直到正午，对不对？所以你绝对不会乐极生悲，你会乐上加乐，你不会胜极必衰，你会胜上加胜。你不会好运用尽，你绝对不会好运用尽的。好，你会恩上加恩，你会长线看涨，这就是你的生活，因为你是义人。好，下一页，你要知道，因为你是义人，所以你的恩典是不会用尽的。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好，你们知道恩上加恩，它的意思就是说，是恩典接着恩典，新的恩典要取代旧的恩典，然后恩典不断的涌出，你永远都用不完。你以为你今天的恩典用完了，没有，下个恩典立刻就到，完全是无缝接轨，这就是恩上加恩。所以你是义人，你必恩上加恩。好，下一页，
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原文直译，愿颂赞归于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已赐给我们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
好，我们大家以前在读这句话的时候都想，属灵的福气啊，就是那些天上飞来飞去的。没有哦，你知道属灵的福气就是只要跟上帝有关的都是属灵的福气，只要是上帝给你的，不管是富足长寿健康，这些都是上帝给你的，所以这是基督所赐的福分。好，然后呢，天上就整个天界中，反正整个天上地下的，只要是跟上帝有关的，神赐给你的，他已经给你了，所有的好东西你都已经有了，因为这圣经讲的是曾在耶稣基督里给你的，已经给你了，他是过去完成式，了解了吗？好，那我们接下来我要为大家祷告，我们眼睛闭起来，奉耶稣的名，我要祝福你，就是在你的里面已经有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所有跟上帝有关的美好一切都已经给你了。因为神说什么？那所有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帝来的，所有一切好的神已经赏赐给你，已经都在你里面，你已经有用了，你就是把它用出来就好。奉耶稣的名释放神给你的这些的富足富裕，你要活在神的富裕里面，你要深深的知道神为什么要你有钱，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神所喜悦的，你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神会把更多的钱加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再也不再劳苦，你不必劳苦的工作，不是辛苦的工作，你是很喜乐的去工作，你每一天你看到你起床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哇，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那是因为你已经富足了。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已经富足了，我已经富足了，这句话要深深的印在你的灵魂深处，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神已经给你了，你就是把它用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来，接下来信仰宣言，请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胜过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因他流的宝血，我大大得福，蒙受极高的恩宠及深深被爱。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个人。因着十字架上耶稣替你付上的所有的代价，所以你已经是富足了，你已经是长寿了，你已经健康了，你已经平安了，你已经蒙福了。然后耶稣现在如何，在天上如何，你现在也如何。你会跟耶稣一样活得非常的强盛健壮，你的日子直到终了都是越照越明，直到正午，然后都是非常蒙福的。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我是香香牧师，我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耶稣成为你的主，让你的一生都有天父爱你。亲爱的耶稣，请你住在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生命的主。谢谢你赦免了我所有的罪，从死里复活，使我称义。亲爱的圣灵，请你充满我，引导我一生的道路，保护我，供应我，医治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恭喜你，今天成为天父的孩子，祝福你的每一天都住在恩典里，大大蒙福，深深被爱，备受恩宠。